把我周望读起来读哈，罗马书第一章十四节一直到十七节，我就连起来。来，无论是心灵丽人、话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，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，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我一直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继续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律利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所信，义人必因信将来得生，得生就是得以活着。所以我们以前呢一直在念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哦，这个好像听了好像很好听哦，但是这个意义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义人必定透过相信，这个因信不是因为哦，这个因信是 through or by faith or through faith， 是不是因为，是透过你的相信将来一定得生命，或者是说活着，就是 live by faith 或者是 live through faith， 就是因为透过你的相信你活着。那这个就是义人因信得生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姐妹稍微在这个中文上面稍微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。那我们从第十四节开始呢，他说无论是心灵丽人、话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所以保罗是基本上来讲说，无论是什么样子的人，只要他还没信耶稣，我都欠债。I'm in debt， 我就欠他们的债啊。如果他们没有听到福音的话，是我的问题。换句话说，他把传福音这件事情看作是一个很重要，你要赶快要履行你的义务，把这个债务要还清了。这个债务能够还不清，如果还不清的话，将来要到上帝面前去什么样还债？你到上帝面前还债，那就这个 penalty 太强了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无论什么人，聪明的人也好，愚笨的人也好，我们不要讲人家笨，我们讲愚拙的，他都欠债。那就是说，如果你认识的人，我们今天不要讲说你随便在路上抓一个人，你有没有信耶稣？我们现在还先不要讲那样子，我们就先说上帝的感动，上帝带领你认识了这些的人。你就先从你认识的人开始。如果你是一个服务业的，好像我们菲利是做 real estate， 我们 Jackie 是开业的针灸医师，你都可以碰到很多的人。你可以在你的服务业当中，你的客人当中，是刚刚试探性的跟他讲谈谈耶稣，我信耶稣，耶稣真好啊。你也先不要跟他讲说你要来信耶稣哦。当然，我们在这个技巧上面，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斟酌，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方式，有一些的技巧。但是呢，你要把那个话题要提到耶稣身上，啊，真的是不容易啊。你知道，我这次从短宣回来的时候，师母因为还在台湾啊，所以我们也不好去找弟兄姐妹来接我们啊，我就找了一个天天接送啊，就是接送的。结果那个接送的司机是一个女姐妹啊，她上了这个高速公路，一直跟我聊天，聊到最后你知道吗？她很厉害，她居然跟我传福音耶！我觉得这个姐妹真的是很有智慧，她就跟我东聊西聊，聊到最后讲到耶稣了。他在跟我传福音，我说那你在哪里聚会啊？哇，他说现在美国教会了。然后讲了老半天，我没有跟他讲我是牧师，我怕吓他一跳。但是这个姐妹非常有智慧，她居然跟我讲你福音了，我就非常有兴趣，我就跟他聊福音的事情。后来他大概也听出来我这个圣经知识还蛮丰富的，但是呢，他居然跟我传福音，我觉得我们传福音就是要这样子的智慧。他也没有说你要信啊，要不然就他就讲他自己的见证， 其实我觉得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年开始，我们的教会是传福音，其实你就要开始讲你的见证就好，你不需要讲其他太多的事情。就像我刚刚佳佳就在那边讲他的见证，他事实上不是讲他的见证，是讲他爸爸的见证。因为一个人的福音的故事是最吸引人的，因为那个不是编出来的，那个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，你自己身上的里面，你自己里面的感情，你自己里面的经历经过，那是一个真实的生命上的故事，一个真实的生命上的故事是最吸引人的，那个是最吸引人的。人家会看到说，哦，你的改变，哦，你本来会很 panic， 哦，你本来会很心情上很复杂，可是因为你的信仰，可是因为你对上帝的信心，哎，你在数算上帝的恩典，可能一件很悲哀的事情，可是虽然伤痛，可是在整个过程当中，你居然会数算上帝的恩典，你的盼望将来在天上我们还可以再相见，哎，这个就很吸引人啊，这个就不是一般的其他的人讲一篇大道理可以去 convince 他了。我们不是要去说服什么人，信仰说服的这个太 technical 太低落了，真的。一个真实生命上的故事，真实生命上的见证是最好传福音的。我们不需要讲太多太伟大的道理，这个道理太容易讲了，太容易讲。弟兄姐妹，我在最近的期间当中，我辅导一些其他的弟兄姐妹，有台湾的，有中国的，他们跟我讲他们一些的故事，我都把他们看了，他们真的有很多人很会讲道，有很多的人讲得到条条是道，可是回到家里面就什么都不是。那这个我们就发现到听得到跟行得到中间这个差异很大，欸，他们也一直在问我一些很尖锐的问题。牧师啊，你怎么把这个道要生活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啊？我说你的牧师是谁啊？你应该去问他呀，你们教会里面的生活你们应该彼此都知道啊。可是他们所看见的往往跟圣经上所叙述的跟讲台上所讲的没有办法 match， 所以他们产生了很多信心上面的危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还是先讲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不要光光听牧师在台面讲到，我们要在台下的时候看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是什么，你的生命当中的见证是最吸引的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你欠福音的债吗？别人传给我，我有好处了，我很感谢他，但是我有没有传福音的责任呢？保罗他说一句话，他下面说，是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。那如果我们福音是这样子一代一代传下来，你有没有发现到福音事实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它是一代一代传下来，它不是像回教徒，你生下来就是回教徒，你要是改教的话全家人都跟你断绝关系。我，哦，那个回教徒他们的 controlling 是很强的，我们基督教是非常的 free 的，你爱来不来，有点像佛教，但是佛教是讲缘分的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讲缘分，我们也不是像回教那么那样去控制你生下来就是回教徒，你要是叛教的话全家人要跟你作对，也不是这个样子。我们有自由，但是我们也不是放任不管，因为我们会拼命传福音。那个就是刚好在这一种佛教讲缘分，回教讲什么，讲宗族讲家族，那在这刚好就是在中间。Okay， 我们不是像那种缘分爱来不来随便你的，不是，也不是像他们 control 这样子的控制，我们是怎么样，我们是传福音，将生命的见证告诉你，请你来相信耶稣。我们非常的理性，我们也非常的热情，但是保罗他说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在你的周报上，我传福音怎么样，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传福音我就怎么样，我就有祸了。哇，为什么你会有祸呢？因为上帝在等着跟你我算福音的债。这是保罗他要讲的，他说我欠债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还债。今天我相信上帝不会再跟你要说，哎，你怎么没有到街上传福音啊？那跟你我的呼召有关系。但最起码你在家庭当中，在你的工作场合当中，在你的左右邻舍当中，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责任？你绝对有责任。我也有责任啊，不是说所有的人没责任，所有的人也有责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让你的左邻右舍知道你是基督徒。Let them know， 因为他们可能会有需要啊，因为他们可能有一天他们生病了，有人什么事情发生了，他们需要有人关怀，有人祷告啊，那就是传福音的机会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做好你的见证啊！你不传福音，你就怎么样，又有祸了。请问你的家人都信了耶稣吗？来救救他们，脱离将来上帝的愤怒。有姐妹，我昨天晚上不巧就做了一个梦，也跟传福音有关系。那也是今天早上啊，将醒未醒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当然那个梦是有人用枪指着我，还开了一枪，然后我在看我的伤口，我在想说我怎么还活着，没死。然后后来是跟福音有关系的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在想说他为什么要打我，我就传福音给他，我是对他好，他要伤害我，但是呢他跑掉，所以我那时候正在讲说我在饶恕他，在饶恕他，在饶恕他，然后我就醒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就发现到，就是说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为什么我就想到，为什么我们弟兄姐妹有些人不太敢去传福音，因为第一怕被拒绝，第二怕对对方跟我之间的关系不好。那可是我在想，他对我如果传福音给他，我跟他讲真的他不爱听，他顶多不跟我来往，顶多跟我断绝关系。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，我给他一个机会，我帮上帝敲了他的门，但是他没有打开，他没有打开是他的事情，我有没有还债是我的事情。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我给他一个机会他不要，那么那是他的问题。但是如果我没有给他机会，我没有还债，那就是我的问题。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当然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很小心，我们技巧上面呢要做得很好，但是我所看到的是我们在帮助他脱离将来上帝的愤怒。有姐妹，你我都知道，如果没有信耶稣的人，将来他们会去哪里？他们会去哪里？他们现在地狱火炉当中，所以给他们一个机会吧。特别是你所认识的你的亲朋好友，福音是神的大能啊！神的能力和慈爱是超越我们人类的想象。只要你是人，你都有机会相信耶稣得救。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，我们要知道，就是往往在我们这个信耶稣的整个过程当中，一直有人在问一个问题：福音其实是给那些持续相信主耶稣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已经在我们教会已经很久了，如果要说有一天很多年以后，如果你回想起来你在我们中央教会你所学习到，从刘牧师学习到一件事，我盼望你永远记得一件事：相信是持续的相信，不是一次。你可以忘记我所有讲的东西，但是请你千万要记得，你的相信是持续的，一直的相信。不要说哎呀刘牧师在那边我到底学了什么东西我都忘了，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。你相信耶稣是持续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你相信过去耶稣救我，现在也要救我，将来仍然要救我，因为那就是爱我们的主耶稣与我们的关系。我们的关系是我持续相信他，我一直相信他。你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打开眼睛说主啊我相信你，明天 天早上的时候，同样你也会跟耶稣讲说，我相信你，每一天都是这个样子，不会改变。那么你就是相信耶稣的人，这个福音是给这样子的人。福音不是给那个今天相信了，明天就信耶信其他的宗教。我告诉你，那个不叫相信，那叫做偶然相遇，还没有把真正的信仰当作一回事。对不起，我可以告诉你，那样的人绝对没有得救。相信是一直相信，相信是持续上的相信。弟兄姐妹，偶尔我们会软弱，但是你一定会回来，你一定会重新回来跟主耶稣连结在一起。福音的顺序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希利利人是希腊人，然后到最后呢，是我们中国人、台湾人、回教徒，这个是顺序，我们可以看得到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福音呢，往欧洲，就是在中东往西，一直西西西西西西西，到最后就到亚洲，我们叫做远东啊 ，Far East。Middle East， 这当然是从欧美国家的这种角度来看，但是一直往西，现在呢，现在到了中国，现在中国基督徒的人数越来越增加，欧美的基督徒人数一直在减少，彼消我长，亚洲人将来的这个 majority， 大多数的福音的信徒是在亚洲，所以亚洲一直多多多多到最后面，回教徒也会得救，所以我们盼望这样子能够回归到耶路撒冷去。最后我们谈谈一个比较深色的字，叫做神的义。什么叫做义？ What is righteousness？ 义它其实就是上帝本身啊。如果我们简单的讲，这个义的观念是一种法庭上面的观念，这法庭判决你是正确的，你是好的，你见到义人啊。但是这个义人呢，法庭上面那个字眼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观念，上帝神永远是法官，法官判你是对 righteous， 法官判你 wrong 不对，那你就是恶人，你就是不义的人。那你是说那上帝，如果是上帝是改变的人怎么办？他今天高兴，那我就是义人；他明天不高兴，我就变成恶人。不会，我们的上帝从来不改变，他对于义跟不义有他的一套标准，而且这个标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这就是我们信仰一个最让人安心的一个地方。我们的神不会改变的。如果他是一个变来变去的，像世界上的君王的时候呢，那你就麻烦了。我也就麻烦了，我根本不晓得他的道理，他的真理在哪里。而且我们感谢上帝，我们的上帝是不会改变。因此我们往往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，你跟我要问一个问题，我做这样决定是站在上帝的那边还是不站在上帝的那一边。所以以我的行事原则就变成很简单了，耶稣会同意吗？还是耶稣会反对？如果今天耶稣在你的旁边，他会同意你这样子的决定还是反对你这样子的决定？那就变成我你跟我今天行事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原则。你觉得耶稣会同意吗？有些时候我会问我太太说，你这样决定你觉得耶稣会同意吗？哎，这个问题有些时候不太好回答，哎，不太好回答，哎。我很多的事情是没有真理，就是 personal preference， 是一个个人的那种喜好，跟真理没有关系的事情。有些时候神也让我们说，你自己做决定吧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就像我举个例子，我现在呢，我很想收一个小女生做属灵女儿，一直不同意，已经快三年了，已经快三年了，他不同意，我们就没办法收。所以我们这个小女孩就问我说：“你到底要不要收啊？”我说：“师母还在等上帝跟她讲话。”我说：“你先挂个号。”她说：“什么叫挂号？”我说：“挂号就是你有希望。” 我还跟他讲说，很多人连挂号都没有，他就很高兴了。因为你要知道，有很多人想要做我们属灵的儿女，我们没有给他机会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但是这个跟真理有没有关系？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，神给我们，你可以自己做决定，但是在有些的事情上，真理上面，你要去思想，你是站在上帝那边，还是不是站在上帝这一边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有些时候呢，你要做这样子的决定哈。好，那神是至终的审判官，永远不会改变。那么他宣称谁是义的，那个人就是义人。所以这个样子的 definition， 这样子的定义呢，我们人可能看起来就哦，怎么会这样子的？你可以这样想哈，神要是称你为义的话，也没有人可以反驳，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罪人可以透过持续的相信耶稣，与神建立一个关系，被神称义。那这就是一个福音好消息，弟兄姐妹。你要说这个人他在神的眼光当中是不是一个罪人，其实不难。其实真的不难，只要你这个人不是心里刚硬的人，他要他承认他是一个罪人，其实不难，不要承认，真的不难。也许我们口气好一点，也许我们温柔一点，他就会知道哦，他有罪。但是他怎么样得以赦罪呢？就是在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思想当中，虽然常常得罪上帝，常常让上帝愤怒，但你跟我都还有机会，借着透过耶稣基督的，我们可以跟他重新调好关系，重新被神接纳，被神称为义。那这就是好消息，就是说原本你跟我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常常在思想行为上面不讨上帝的喜欢。我们真正的如果说拿起放大镜来看你跟我的话，可能看的都很难看，我们外表看起来是白的，可能心都是黑的。可是就因为你承认你是罪人，就因为你接受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，你还可以跟上帝重新建立关系。这个重新建立关系叫做福音啊！只要上帝说你是义人，你是对的，你是好的，没有人可以反驳。这就是上帝做法官。我们感谢主，上帝做法官。如果今天由刘义仁来审判你们的话，你们大概没有一个人资格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人看人哦，都是不是很公义的，你会有偏好。比如说我很喜欢 Apple 做什么事情都是好的，可我也很讨厌 Alex 做什么事情都很差的。那如果说我这样来判断的话，我一定是偏向 Apple， 我一定让 Alex 死得很难看的。对不起，我拿你们做例子，因为我是一个不公不义的人，我来审判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尽管是不是上帝喜不喜欢的问题，我们先不要管了。你看到这个就是福音的地方，就像佳佳提到他的那个两个侄女，老大老是觉得他爷爷不喜欢他，他尽管这样觉得上帝不喜欢他，我假定是这样，上帝我假定上帝讨厌我，上帝认为我这个是坏蛋，我干尽坏事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只要你跟耶稣搞好关系就 OK 了，只要你相信耶稣，那上帝就称你为义人了，这叫做好消息，你知道吗？不管你认为怎么样，但是只要你跟耶稣透过耶稣，上帝就称为你为义人。不管你认为上帝喜不喜欢你，你了解我的意思？不管你觉得怎么样，只要你信耶稣，上帝就称你为义人。这叫做福音好消息。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是谁，我讲过很多次了。我们台湾有一件事。很可怕的杀人魔叫陈静心，不巧不巧，他是我小学同学， 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好，他最后是接受耶稣基督。他接受耶稣基督说，说这个杀人犯，那时候台湾有一阵子听到陈进基这三个字都快要昏倒了。那个时候，你可以讲说小孩子在哭闹，一再说陈进基要来了，我跟你讲，他都吓坏了。我跟你讲，可是就是这个陈进基，不巧我认识，他的字写的超级漂亮。他的成绩不怎么样，可是他的成绩，他的字很漂亮。我到过他家，我看过他妈妈。小学五年级，后来六年级他没有来上课，我就失去联系。可是这个陈进兴，他小时候很乖的，很温柔，你看不出来。可是他干下的那些事，他不知道杀了多少人。可是后来在监狱当中接受耶稣了。他接受耶稣是因为什么样？是因为那个南非武官的女儿把耶稣介绍给他。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这段故事。他后来在狱中接受耶稣，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信徒。那弟兄姐妹，上帝就称他为义人。如果上帝称他为义人，我们世界上的人尽管不同意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上帝称他为义人。所以这叫做福音好消息。你会讲说这个太不公平，太不公平了。但是就是因为太不公平了，因为耶稣替他偿还，我们能够说什么话？这叫福音好消息。如果我们一直说，我们一直抓着陈进兴该死该下十八层地狱，上帝不应该救他，那你就不晓得什么叫做福音的大能了。福音的大能就是你跟耶稣刚好关系，上帝就称你为义，就是这样。没有人可以在上帝面前说这个人该死，没有，因为他接受耶稣。既然他接受耶稣，神称他为义。我们的上帝是法官，法官说这个人称义，那个锤子一敲，从此判定。案子结束，他永远称义了。他所犯下的所有的罪，尽管在我们世人看起来是多么可恶，尽管在我们世人看起来不可思议，但是上帝说他的罪债已经还清了。我们能够说什么？上帝，你做得真好。可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再反过来想，我们所谓的好跟不好，可能都是五十步笑百步啊。我们可能也在神的眼光当中也好不到哪里去，这就是我们是不是罪人。要你们最重要的是你的生命跟神有没有连接在一起，你也同样的得到了福音的好处。我们就是去传扬福音。为什么还是有的人在陈进兴下监狱之后还在为他祷告？因为神要救罪了。他虽然千不该万不该，但是他还是悔改接受耶稣基督。对不对？这就是福音。福音是上帝的大，福音的义就是要透过持续相信耶稣基督，重新被神接纳，就被上帝称义。那这个义有一个条件，就在你们下面的第四节，是从相信开始一直到最后。我们中文翻译成叫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。这个在我们以前读罗马书的时候呢，曾经在问什么叫做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。那么英文讲的很简单，英文讲是 from face to face，太简单，太容易了解，就是一开始就是相信，一直到最后结束还是相信。From face to face， 意思就是说我从头到尾都是相信。那神的义就在你的身上。换句话说，陈进兴的例子，他在监狱当中相信耶稣基督为他死，为他钉十字架，为他偿还了所有的罪债。他一相信，一直到他被枪毙为止，他一直都相信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他现在在乐园跟耶稣在一起。我们如果碰到这种事情，我们还在那边一直在讲说上帝不公平不公平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你我一点 case 都没有。 我们没有办法翻案，因为神的意是在法庭上判定，判定就是这样。弟兄姐妹，换句话说，这么坏的人上帝都可以拯救，又何况你跟我呢？你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，你看连陈继兴这个样子这么差的人都可以得救，你也可以得救，我也可以得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从一个正面上来看，神为什么要让世界上的人知道像陈继兴这么烂的人，这么坏的人都可以得救，就是要给你我有一个新的盼望，你也可以得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在家里也可以得救，你不要说我在家人啊，我那个孙子啊烂的坏啊，我那个孙女啊我怎么样啊，我那个老公啊我那个老婆啊怎样烂怎样差啊。弟兄姐妹，你千万不要这样想，你要想陈继兴那么烂的那么差的人，那个杀人犯的人都可以得救，他也可以得救。 Amen Amen。这就是上帝要做一个 example， 做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你同意吗？你同意的话，每一个人都大有希望，都大有盼望。只要你从开始就相信，一直到你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你一直都相信，这就保证你死了以后在耶稣基督那。最后，因信得胜是靠着信来活的 ，live by faith， 这个活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救恩哈。所以，一人因信得生，得生命就是你的救恩。这个救恩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话，我们的活就不会是永远的。所以呢，相信，透过相信耶稣基督的代赎，我们被神称义了。但是在这个称义的过程当中，你要从 from faith to faith， 这个你的人生信耶稣以后的人生经历当中，你一定要走成圣的路程。那在这个地方我要讲什么叫做信心呢？信心是这样，我们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，我接受耶稣了，哦，耶稣基督你替我在十字架上被挂在那里死了，然后你知道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是为了我，是为了你，他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感谢赞美主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本来是应该是我在上面的，结果耶稣他替我死了，我接受了，所以上帝就把耶稣的受死算成是我的，所以上帝说 OK， 你的罪赦免了，因为你已经流血了，你已经死了，感谢赞美主，所以称你为义人了啊！讲到义人就很高兴，义人呢，因为我是义人啊。可是这个义人是称之为义人的，称为义人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时候也要小心，要应用什么叫做信心？什么叫信心？信心就是说，上帝宣告你是义人。既然上帝宣告你是义人，所以我以后在生活上面，我也可以成为义人。因为上帝先宣告你是义人，所以我们才能够走成圣的道路。你要了解这一点哈，你要知道，如果上帝没有说我是义人，我再怎么努力也不会是义人。了解我这个意思吗？就因为上帝已经宣告你是义人，所以以后日常生活当中，我可以朝着义人方向走，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到达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这个叫做信心啊。如果没有神的应许，我们就没有信心。信心是从神的话来，神既然这样答应了，神既然这样应许了，所以我有信心，我可以往那个方向去，这叫做信心的应用，了解吗？ From faith to faith， 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从信心的第一天一直到信心的最后一天，我都相信神称出我为义人，那个就是我信心的应用，我会变成真正的义人，上帝的道德会从我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很快的，我们有几个应用。第一个，你的周遭的亲朋好友当中，你有没有欠福音的债？你的叔叔伯伯阿姨，你的邻居，你的朋友，公司的同事，你的大学同学， 上个月我一个大学同学过世一个，跟大家上个礼拜谈过了，我很难过，他是我们班上反应跑最快，才100米哦，100公里他跑，我记得没错的话他跑了12秒，这么快。他突然过世，那我蛮难过的，虽然跟他不是很熟，可是我发现到那种欠债，那种福音的债，好像以后要传福音给他没有机会，已经机会不在了。就弟兄姐妹，你的朋友，你的大学同学，你的什么同学啊，你有没有传福音给他？赶快，你还欠他的债吗？我们在约翰一书当中，我们被提醒行义的才是义人哈。所以呢，我们不仅仅被神称义，还要在生活当中彰显出因信得生的样子。Live by faith， 我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，Live by faith 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的一个生活方式。你一定会朝成圣的路走的。你在被神宣告成为义人，你才会有信心继续走成圣的道路。如果上帝没有说你是义人的话，你也不敢走，你也不知道你将来会变成什么。这就是信心的应用。最后，因信得生的生活必然是依靠圣灵而活。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5:24-25作为我们的结束，好吗？弟兄姐妹，在你的周报上一起来读。来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我们最后把话捂起来，如果我们靠圣灵活着，就应当顺着圣灵行事啊。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新译本的翻译啊，新译本的翻译比较口语化啊。我们会讲说靠圣灵得生，好像就是重生的意思，其实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讲重生，而是靠着他活着。The live by faith, live by the Spirit。因为我们相信的人，神就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，也重生了我们。既然重生了我们，有这种新的生命，我们就要依靠圣灵，因为圣灵一直与我们同在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做一个小小的注解，就盼望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能够还福音的债。欠债的要赶快还钱了，欠债的就要想办法还钱。弟兄姐妹啊，我盼望今天的道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属灵的道路上面赶快。你的亲朋好友为他祷告，求神感动他，将悔改的心、赦罪的恩典赐给他，让他愿意赶快重新的悔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也在这边应允大家，我今年的目标就是要把大家装备好，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。所以我们在以后的讲道当中，我会花时间给大家做好自己个人得救的见证，个人的见证，30秒的、2分钟的、5分钟的 ，OK。然后我们一起来操练，我们一起来听听每一个人的见证是什么 ，Amen， 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这个会真的会带动我们一个属灵生命的更新。我们可以在传福音的技巧上面，我们可以彼此帮助，因为我们是在欠福音的债，我们要还债。将来我们的上帝一定会问你，这一生当中带了多少人信耶稣？你这一生当中，你到底影响正面上的影响，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上，你对他们影响有多少？弟兄姐妹，这都是福音的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还他们啊！我盼望我们所认识的人，神都应允我们的祷告，让他们都能够接受耶稣，让他们真正的看见福音的好处，赶快来信耶稣。 如此，我们也可以在上帝的面前，当他审问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：我起码带了某某人，我起码带了他。这就是我福音的果子。我们没有空手的来朝见我们的上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要带礼物来见神的，对不对？圣经上旧约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谁也不可以空手朝见神。将来有一天，你跟我在永恒当中要朝见我们的耶稣，要朝见我们的上帝，你那个时候带什么礼物呢？最好的礼物就是福音的果子，要带给他。你要带一个，那真的不得了啊！弟兄姐妹，我听到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个人他到天上去，他说他今生今世当中只带领一个人信耶稣，他很羞愧，羞羞惭惭的到耶稣的面前，他说：耶稣，对不起，我只有带一个信耶稣。他很惭愧，但是耶稣说：你放心，虽然只有一个，可是你知道他这一个人，他的儿子是历史上很有名的牧师，他这个人的儿子，他带领了千千万万的信徒，所以你那一个抵得掉好几十万个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不知道，可能你撒了一个福音的种子，他的后代，他的影响力，就因为你的传福音，就可能因为你一句话，你讲了你一个见证，你感动他，他信耶稣了，他后面以后的果子，以后他所结的生命的果子也好，福音的果子也好，都记在你的头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小看我们一个短短的一个见证，你所带出来的那种果效是可以很浩大。这是盼望我们可以互相的劝，因为这个果子可以带进永恒。弟兄姐妹，我现在对永恒的事情很有兴趣啊。我们什么事情，我们所做的工，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带进永恒呢？弟兄姐妹，就是我们福音的果子，能够带领一个人信耶稣。你想想看，他全家，他以后带的人信耶稣，都跟你有关系啊。也许将来有一天，你到天上去的时候，有很多人来找你，嘿，嘿，你说你是谁啊？哦，就是你带了那个人信耶稣，然后他又转交给另外一个人，带了另外一个人，就是那个人又带领我信耶稣，所以我信耶稣，当然我死得比较早，我来找你啊，我来找你啊，就是因为你传了福音给某某人，我说我什么时候传给他，我都忘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你我的果子，这样的果子可以带到永恒。我盼望我们在永恒当中，我们一起来数算上帝的。把我们低头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求你带领我们，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，我们不推脱，因为那是我们的天职。我们也非常的感恩，因为主，我们传福音的果子一生都跟着我们。因此，主，我们确定一件事情，不管我们今天所带领的是不是福音的果子很少，起码我有。有了一个，他将来可能带领很多很多个，都跟我很有关系。因此我知道，这样子的果实，神都纪念。求主与我们同在，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负起传福音的责任。感谢主，你祝福我们，让我们勇敢的传福音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。